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二章，耶稣基督的族谱，马窦福音一章一至十七节。亚巴郎之子，达卫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亚巴郎生伊撒格，伊撒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犹大由塔玛尔生培勒兹和泽拉黑，培勒兹生赫兹隆，赫兹隆生阿兰，阿兰生阿米纳达布，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纳赫雄生撒尔孟，撒尔孟由拉哈布生波阿次，波阿次由卢德生敖贝德，敖贝德生叶瑟，叶瑟生达卫王，达卫由乌利亚的妻子生萨罗满，萨罗满生勒哈贝罕，勒哈贝罕生阿比亚，阿比亚生阿萨，阿萨生约沙法特，约沙法特生约兰，约兰生乌奇亚，乌奇亚生约堂，约堂生阿哈次，阿哈次生西泽克雅，西泽克雅生莫纳舍，莫纳舍生阿孟，阿孟生约什雅，约什雅在巴比伦流徙期间生耶科尼亚和他的兄弟们。流徙巴比伦以后，耶科尼亚生沙尔提尔，沙尔提尔生泽鲁巴贝尔，泽鲁巴贝尔生阿比乌德，阿比乌德生厄里亚金，厄里亚金生阿佐尔，阿佐尔生杂多克，杂多克生阿辛，阿辛生厄里乌德，厄里乌德生厄雷阿扎尔，厄雷阿扎尔生马堂，马堂生雅各伯，雅各伯生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他称为基督。所以从亚巴郎到达卫共十四代，从达卫到流徙巴比伦共十四代，从流徙巴比伦到基督共十四代。这份族谱揭开了马窦福音的序幕。族谱本身在礼仪中有一次重要的出现，即在降临期的平日。12月17日是圣诞前八日庆期同年福音读经的开始。在放儿前的礼仪中比较常诵读这段经文，但常有非常不好的效果，因为主祭的司铎在读这些人名时断断续续，有时更以人名冗长沉闷无意义为借口而跳过一大段不念。我却相反，曾经尝试以这个马窦式族谱作为降临期的一个主题，甚至如果我受邀请做圣诞前特别讲道，尤其是在降临期中的主日，我往往特别以马窦福音一章一至十七节作为讲道的主题。当我抑扬顿挫地读出这个长长而严肃的某某生某某的单子，堂区的教友脸露诧异之色时，我知道有效地讲到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已达到了，引起注意力。虽然他们对于这段福音选读的原因仍不免有点摸不着头脑。让我首先对族谱提出几点观察，以说明它的重要性。如果邀请现代一位基督徒向一个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的人介绍耶稣基督的主要故事，他应该从何开始呢？我敢打赌，一万人之中没有一个会从教会列为第一书的福音的第一句开始，即从整部新约的第一页第一句开始，庄严地宣布，这是耶稣基督的故事的开始、起源，耶稣基督的族谱。 真的，我们最多会说耶稣基督降临的故事。在马窦看来，耶稣基督的根源要推到亚巴郎生伊撒格，换言之，希伯来圣祖的故事、犹大君王和其他以色列人的故事是耶稣基督故事的开端期。现代大部分基督徒对于耶稣故事这些旧约成分感觉陌生，可见我们离我们祖先对喜讯的了解相差多远，这是一个多么叫人伤感的事实。马窦这张名单上的人物构成耶稣基督根源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一些在圣经中天主与他子民以色列交往的重要名字，而我自己非常渴望至少一年一次他们的名字可以在基督徒的教会中回响，让所有天主的新约子民在主日崇拜时可以听到。不过，马窦对于耶稣基督的根源、出身或来临的理解并不止于旧约，这也是我坚持应该宣讲这个族谱的原因。其实，我也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想到基督教宗教改革的创发人，大部分天主教人士必定会想起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其实还有第三个出名的改革派人物，他可能是最极端的一个，就是茨运里。他主要是在瑞士工作。当他仍是一位天主教司铎时，他是苏黎世主教座堂主任司铎。他深受当时越来越重视圣经之重要性的影响。他构想宣讲全部新约。不错，从马窦的第一句直至末世录的最后一句，他的构想和放二后天主教的三年一循环的礼仪圣经选读，包括差不多全部新约和鼓励平日讲道的做法不谋而合。茨运里终于在1519年正月实行他的计划，由宣讲马窦的族谱开始。这对于当时当地的大部分宣讲者无疑是个令人沮丧的挑战，但茨运里认为，如果能正确理解这个族谱，从这里可得到改革派主要的神学。我甚至更大胆地说，族谱包含旧约和新约的主要神学，是整个教会、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应该宣讲的。让我从注释族谱的三部分来说明这一点。圣祖，耶稣基督的族谱是由亚巴郎生伊撒格的圣祖时期开始的，即使只从教理中得到一些圣经故事的知识，听众也会记得亚巴郎有两个儿子，伊什玛尔是长子。为什么耶稣的族谱不是与一个备受虐待的母亲的伊什玛尔有关呢？接着族谱只提到伊撒格生雅各伯，听众会更奇怪，因为雅各伯也不是长子，长子厄撒乌，不错，人有点愚鲁，但他总比攻心计的行骗的雅各伯诚实。根据可敬的奥斯定，雅各伯盗取长子名分时，实与骗子无分别。耶稣族谱发展到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时，还是令人困惑，为什么特别提犹大的名字？为什么最后墨西亚要出自他的这一支？若瑟不是兄弟之中最好的一个吗？天主特别眷顾他，给他种种梦境，甚至因此而引起其他人的妒恨。但是若瑟原谅他们，把他卖到埃及为奴，还把他们从饿死的边缘救回。的确，他岂不是比犹大这个为钱而出卖自己兄弟的人更像耶稣故事的预象吗？马窦选择伊撒格而舍弃伊什玛尔，雅各伯而舍厄撒乌，犹大而舍若瑟，是因为他忠于旧约的拙见，明白天主常常不选择最好、最高贵或最有圣德的人。换言之，马窦是忠于一个有关天主的拙见，天主不受人的功劳所控制，而是要表达他自己的人不可预见的恩宠。难怪茨运里从这里看到改革派神学是凭恩宠而得救的神学。的确，这种神学从圣祖的选择中见到 是耶稣基督故事的开始，因为他将来要向税吏和罪人宣布救恩，告诉他们只有像他们这样的病人，而不是那些已经倾向宗教的人，才需要一位医生。最后，当我们仍是罪人时，他已为我们死了。马窦的族谱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故事，包括许多罪人和圣人是由骗子、叛徒、不道德者的曲线，而不只是直线写成的。君王，也许有人会抗议，我集中注意故事的圣祖的开始部分，不免过分强调他粗糙和原始的方面。马窦的族谱不是从亚巴郎一直推演到最高峰达味君王吗？族谱的第二部分不是包括达味家族犹大君王光辉的统治吗？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圣经的基本问题，天主的价值相对于人性的表现。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上主说。看来族谱的第一部分的基础，亚巴郎是没有土地的，他只有一个许诺，他的后裔达味要为王，统治他们将要拥有的许地。但是族谱的第二步却使人怀疑，到底这个过程是否一直向上发展？因为王国从达味开始，一直走下坡，直至流徙巴比伦。换言之，王国是从拥有土地至失去土地。至于达味家的君王光辉的统治，马窦所列举的从达味到流徙之间的14个犹大君王，只有两个可以说得上是忠于生命记法律所提示的天主标准。这是列王记的作者用来判断君王的准则，其余的君王无疑是一个怪异的大混合，包括崇拜偶像者、谋杀凶手、懦弱无能者、追求权力的野心家、多妻和挥霍者。达味是一个令人炫目的圣人和罪人的混合体。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他安排谋杀巴特舍巴的丈夫，以便合法的霸占他的故事。但更能显示达味这种精明的虔诚，是他混合着赤子的无知和黑手党式的统治手腕的人格。他的对手也是由他的亲属为他歼灭的。他攻占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此后只属于他，其他任何支派休想染指。他把约柜移到京城，使他权力统一得到宗教上的祝福。他更成功地在天主与他子民的盟约上加了一条附加的条款。以前的盟约是，如果你们遵守我的诫命，你们将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你们的天主。现在加上了另一项附款，如果你们有一个出自达味家族的君王统治你们。所有这一切都混合着圣咏的创始和咏唱圣咏者的神圣和清纯。这些深刻而华丽的祷词一直是犹太和隐修的基督徒赞美天主诗歌的精华。这个有着神圣根源的达味王朝却不断地出现腐败、贪污和庸俗。这样怪异的故事竟也是耶稣基督的根源的一部分。不错，他的出身的故事不但涉及既强悍又软弱的个人，例如圣祖们，同时也涉及一个制度、组织和结构。一个圣统治，在绝对的统治者身上具体表现。我不知道词韵里对故事的这一部分感觉如何，但对于我们这些一方面忠于天主自发的恩宠，另一方面忠于教会权威的人，应该从马窦反省耶稣基督根源的神学得到许多鼓励。不认识和出乎意料之外的。如果从亚巴郎至王国的进展证明在天主的价值来说不过一种虚幻，那么族谱的最后一部分，从流徙巴比伦至天主派遣基督或受父的君王，就是真正的上扬。他导向天主子民受父的救主，但在这张比较有真正进步的名单上所涉及的人物还是很怪异的。除了首两个和最后两个之外， 其余都是我们不认识的，而且我们也见不到他们留下什么功绩值得留名于救恩史上的。换言之，当王国有权势的领袖把天主子民带入历史的低潮时，不知名人物假定也是圣人与罪人相混，成了天主复兴子民的工具。天主不可预测的恩宠另一个指示就是，他透过那些在人们眼中是不重要和不足挂齿的人物达成他的目标。也许在此我们应该讨论一下马窦在耶稣基督的族谱上包括的四个妇女的名字的神学重要性了。从旧约的族谱来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项目。马窦一贯的格式，贾生乙，贾是乙的父亲，当然不可说是男性狂热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在圣使的眼中，天主活跃于每个生产的行动，因此这绝对不是一个生理问题。不过有意义的是，马窦竟刻意提醒我们，在耶稣根源内男和女的成分，在这个被称为耶稣基督创生的故事中，这无疑是一个适当的提醒，使人想起最初的创世的故事。在此提及妇女的名字和提某些男人的名字同样令人惊讶。我们听到的不是有圣德的圣祖们的妻子撒拉、黎贝加、拉海尔等，相反马窦开始提及几个外族妇女。塔马尔，她是一个克拿罕的外族人，两个丈夫死后都没有给她留下子嗣，他们两人都是犹大的儿子，因为犹大再不肯按习俗把小儿子给他做丈夫，他便乔装妓女骗犹大与他通奸。后来犹大发现他怀了他的孩子，他才警觉他比自己更忠于天主的诫命。名单上另一个外族人是克拿罕人拉哈布，这次是一个真正的妓女，但由于他的仁慈，以色列的探子在他的保护下使若苏厄成功地攻占耶利哥。如果我们忘记仁慈对待罪人和妓女是耶稣基督一生职务的一部分，我们会觉得在他的族谱中包括这些人物不免有点怪异。卢德是另外一个外族女子，她是摩阿布人，其实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以色列婆母的主意，要遵守法律为她的亡夫生一个子嗣，而自动投向波阿次。她这个孩子就是达味王的祖父。马窦提到的最后一位旧约女子只是以她虔诚的丈夫乌利亚亡妻而明知。乌利亚是赫特人，被达味害死，她这个妻子就是巴特舍巴，是达味欲望的牺牲品。有关他们的奸情的风言风语和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的死亡都不会阻止他的野心，他用尽手段确保萨伦满能成功地承继达味的王位。这些女子的婚姻历史都包含一些人性的丑陋和耻辱的成分，不过都是天主之神在维持墨西亚神圣的联系线所使用的工具。他们适当地引进第五位女子玛利亚，她的婚姻状况也是很特殊的，因为她在尚未与她的未婚夫成亲前已怀孕。若瑟决定休妻是正直或圣善的做法，但天主的启示清楚地显示，族谱上提及的最后一个女子还比她有圣德，因为她是圣神真正的工具，是圣神在他腹中使耶稣基督承运。从我以上对马窦族谱的分析，可见他有关耶稣故事的根源的神学是多么清楚地建立在旧约之上。族谱不但有溯源意义，更有教育意义。我们应该看到天主在耶稣基督一生中所做的一切，与他对亚巴郎、达味、圣祖、君王和那些不知名的人士所做的一切都是一致的。但是这只不过是耶稣基督故事的一面而已，一个有延续也有开始的故事，它延续发展的各个环节就是使族谱成为马窦听众及我们的喜讯的素材。 如果故事的开始所涉及的罪人和圣人一样多，它的延续也一样。这不但有一个否认耶稣的伯多禄或一个迫害他的保禄而已，而且还有世世代代承受他的名的人们之中无数的圣人和罪人。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曾得到天主赋予的力量，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中保存、宣讲和传达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耶稣延续的族谱也和他开始的族谱一样，包含各式各样的人大集合。用曲线写起源的天主也同样用曲线写延续，而我们的生命和见证是其中的一些线条。一位肯毫不犹豫地任用攻心计的人和高贵的人，不纯洁和纯洁的人，全世界聆听的男人和令全世界不悦的女人，这样的天主必定会继续任用同样的大混杂的工具。如果承认马窦族谱最后一部分不知名的人是耶稣基督故事的一部分，为我们是一个挑战，那么要承认我们这个年代的无名氏是耶稣延续故事的主要部分，这对我们的挑战更大。觉得自己对延续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故事毫无意义，全无贡献，一无作用，这都和族谱的精神不符合。在降临期礼仪中宣讲耶稣基督的族谱，目的是使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和重要性抱有希望。族谱的讯息是一个赋予人能力的邀请。族谱也告诉我们，在天主子的起源故事中，天主曾毫不迟疑地委任一个王朝、一个权威性的制度、一项主要的任务。他曾以诺言保证，以免他中断，但他经常是由腐败、懦弱、愚昧和无能的领袖，同时也由圣人所领导。他也同样毫不迟疑地以曾系组织的教会管理耶稣基督的延续故事，并以诺言保证以免有错失，但他也不能避免腐败、懦弱、愚昧和无能。那些基督徒宣讲他们信仰和爱耶稣，但不能接受教会或这个组织，因为他不完美，有时甚至认为他是一个耻辱。他们其实不理解故事的起源，结果他们也不能面对延续故事的挑战。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词韵里的取向。族谱强调天主全能的恩宠之余，无形中向那些只接受一位理想的耶稣的人们提出一个最大的挑战。他们只愿意用直线写耶稣基督的故事，只想用彩笔描绘他的画像。如果我们仔细看整个故事和全面的图画，族谱告诉我们，他的开始不是这样的。几部福音也告诉我们，他的职务并不如此。教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他故事的延续也不是这样。当我们展望基督在礼仪节令中的来临，这个教训不但不会令人丧气，反而给我们鼓励。天主的恩宠，在即使像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也能发生作用。默想耶稣基督的族谱，亚巴郎生伊撒格，叶瑟生达卫王，阿辛生厄里乌德，应该使听众和读者相信，正确的耶稣基督的延续故事是：耶稣召教伯多禄和保禄，保禄召教蒂茂德，某人召教你，而你应该召教其他人。